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套故事集是特别为您预备的，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大窃贼与小女孩。故事中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卡米娜，她只有6岁大，出生在北欧的一个国家。虽然她只有6岁，但是她却愿意学耶稣，以耶稣作为榜样，去爱别人，去原谅别人。大窃贼科斯亚，他就是深深被卡米娜的爱心所感动的人。不但这样，后来他还成为卡米娜最好的朋友。这个故事非常精彩哦。这个故事发生在北欧的一个城市里，这个城市跟我们现在住的差不多，比如说像礼拜堂、像医院、监狱，还有火车站，样样都有。另外还有什么呢？对，当然还有一些街道了，因为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个时候啊，马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随处都可以看到一些拴马的栏杆，还有装马料的马槽。当然了，这是让马休息的地方。科斯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长大的。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病死了，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爸爸。而他爸爸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说出来恐怕你要为他难过，但是我还是得告诉你，科斯亚的爸爸是个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睡觉的人。他喝醉了就睡，睡醒了又喝酒。所以啊，我们可以想象科斯亚的家里有多脏多乱。也因为这个缘故，科斯亚从小心里呢就有一个心愿。什么样的心愿呢？那就是他长大了要成为一个很有钱很有钱的人。他要买一栋很大很大的房子，然后把整个房子都装满了各式各样好吃的东西。有哪些好吃的东西呢？比如说像巧克力糖啦、面包啦、各式的罐头，还有很好吃的饼干、饮料等等。科斯亚想，到了那个时候啊，他就可以请所有的穷人到他家里来，随他们吃，他们爱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可是每当科斯亚想到那个心愿的时候，他就有点不快乐了，因为他也想到那个卖牛奶的贺太太。有一天，当科斯亚很高兴地跟贺太太说出他自己的心愿的时候，贺太太竟然很尖酸刻薄地说：
小鬼啊，你想啊，你会很有钱，算了吧，你这一辈子啊都甭想喽，你啊是在做梦，你有个那样的老爸还想，哎呦，
你……这话像尖刀一样刺透了科斯亚的心，他伤痛极了，而这个伤痛也使得他生出一股不甘心的力量。他咬着嘴唇，心底斩钉截铁地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向任何人说出我的心愿了，总有一天我会达成我的心愿的。贺太太，你等着瞧吧。如今科斯亚是一个工作的人了，他在上班，他们公司一共有300多个员工，主要的生产呢是制造玩具。老板除了这家玩具工厂之外，他还经营一些别的事业，比如说像印刷厂啦，比如说像卖家具啦等等。而这个老板呢，他那么有钱，但是他给员工的薪水却少得可怜，少之又少。科斯亚赚的薪水啊，只够他自个儿一个人花，至于那些家里有孩子的工人，那么少的钱哪够一家人温饱啊。8月19号，这在科斯亚的记忆里边可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日子哦，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科斯亚还记得那天是星期三，那天他非常高兴，也 也是大家都很快乐的日子。那一天，老板没有到公司来巡视，而那天老板派来监视他们的比利小姐也请假了，所以啊，大家都觉得好轻松哦。有些人还一边工作一边吹口哨，连凡生都吹口哨。凡生，凡生是谁呢？凡生是这家玩具厂的经理，是一个很可靠、做事很殷勤的人。他的身材不太高，体型呢瘦瘦的，跟老板的作风啊可是完全不一样哦。凡生是一位和蔼而又友善的人，不但是这样，他也很会管理钱财，他从来不乱花一毛钱。当然了，科斯亚也曾经听到别的工人批评凡生，认为凡生是一个吝啬鬼、守财奴。其实他们误会了，凡生是因为他女儿才省钱的，因为他希望他女儿结婚的时候呢，能够场面豪华一点，有排场一些。要豪华，要有排场，那就得要多花钱呢。花钱，不省钱怎么能有钱花呢？8月19号，凡生他为了要写在他女儿结婚典礼上他的致辞稿，走的时候他忘了把保险柜的钥匙带走。凡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所以老板很信任他，才会把保险柜的钥匙放在他那儿。而凡生也从来没有出过差错。那天凡生照常的把办公桌上凌乱的东西整理好，也擦了桌上的灰尘。每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呢，科斯亚都会来帮助凡生收拾，然后两个人一块走一段路，然后再回家。
我想想看还有什么没有收拾的。薪水袋都收拾好了，薪水放在保险柜里。好，科斯亚
啊，
我们走吧，时间不早了。
好，您先走，我马上就来哦。
当科斯亚把整个办公室再看一遍的时候，科斯亚不禁愣住了，他本能地张大了嘴，这怎么办呢？他赶快冲到大门口喊：凡生先生，凡生先生，哎，你保险柜上面还插着钥匙，哎，你忘了把钥匙带走了。糟糕，科斯亚虽然使劲地叫凡生，可是凡生一点也听不到。科斯亚只好赶快跑去追他，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追到了。
凡生，凡生先生。
科斯亚，我告诉你，明天的婚宴上我预备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啊，我太太也预备了好多的点心，我想明天老板还有所有的员工都会来的，到时候大家一定会很高兴的。
是凡生先生，可是
还有蛋糕、杏仁饼，好多好多的装饰哦，太棒了。
凡生先生，你忘记了。
科斯亚一直想把保险柜的事情告诉凡生，可是凡生一直不给他机会说话。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要怎么样说一套漂亮的词让女儿有面子，没有心思听科斯亚说话。看科斯亚急的那个样儿，在左讲凡生也打岔，右讲凡生也不理他。在这个情况之下，科斯亚突然犹豫了，这是不是他的机会呢？他忽然想，只要他轻轻地把保险柜的钥匙一扭，那里边所有的钱不都是他的了吗？科斯亚今天的一举一动好奇怪哦，连讲话也是吞吞吐吐的。要不是凡生满脑子都想着他女儿的婚礼，他一定会看得出来科斯亚今天的不正常。可惜他一直都没有理会科斯亚的表情。哎呀，凡生的家到了，科斯亚跟他说出实情的机会也只剩下在最后的一刻了。凡生，你
又要我做什么？大衣没扣好我也扣好了，帽子歪了我也戴正了，还有什么要改正的？
科斯亚内心里一直在挣扎，讲还是不讲呢？不讲还是要讲？他一直在冒冷汗，手掌也湿了，整个嘴干得受不了。科斯亚望着凡生的背影渐渐走远了，不过如果他想追还是追得上的。但是
他不要去追了，因为他已经有了打算，打算在今天半夜的时候。深夜两点了，科斯雅一个人很机警地站在台阶上，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面包店已经打烊关上门了，家家户户都拉上了窗帘，没有一点声音，静悄悄的。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听得到的是蹦蹦蹦蹦蹦蹦科斯雅自己心跳的声音。他又四周看了看，他好紧张好紧张哦，现在只要哪儿有一丁点声音，科斯雅的心都可能会从嘴里给蹦出来。还好一个人也没有，科斯雅轻轻地慢慢地打开工厂办公室的门，又悄悄地走向保险柜，很小心地打开保险柜。哇哦，钱，好多的钱哦！科斯雅的手一边抖一边一把一把地抓起钞票就往口袋里装，实在装不下了，科斯雅才把保险柜的门给关上，然后他又轻轻地把办公室的门、工厂的门给带上，走下石阶，转过屋角，他机警地四面八方地看了看。哇哦，还好没有人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当他把手放在口袋里，摸到那一张一张的钞票的时候，他好像看到了另外一个自己，一身新衣服，漂亮的皮鞋，最时髦的帽子。哇哦，他再也不是一个穷困的科斯雅了，他是一个既伟大又富有的人了。哦，对了，凡森可并不像科斯雅想的那样，等到他女儿婚礼的第二天才会发觉保险柜钥匙的事情，而是当他在婚礼上致完词就忽然想起来了。他什么也不顾的马上就跑回办公室，当他踏进办公室，他就发现完蛋，不对劲儿了。你想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事啊，这比他女儿结婚都更重大呢。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多急的跑到警察局。科斯雅以为他在当地还可以安全地逍遥一天，可是他算计错了。当他向车站走去的时候，也正是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的开始。
哎，不要叫，再叫我揍你！谁叫你今天倒霉碰上我？怎么，要打架吗？哼，我看你呀，要跟我打架还差得远呢。
怎么回事？有人在欺负人啊！这个时候，科斯雅走了过去说：“
哎，你要打，你跟我打好了，跟我打，来啊！”
说时迟，那时快，他伸手就抓住那个男孩的脖子，顺手一推，那个小男孩就整个人跌坐在泥堆里了。小男孩挣扎着站了起来，可惜他屁股上已经印了一个好大好大的泥印儿。他睁大了眼睛看了看前面忽然出现的这个人，连气都不敢吭的拔腿就跑。什么，妹妹，地上这些衣服都是你的吗？科斯雅看着刚才那个小男孩欺负眼前这个小妹妹，实在气不过，才把那个坏小孩给赶走的。他想，奇怪了，这么嘈杂的火车站里面，怎么会有个小女孩孤零零的坐在这儿呢？她到哪儿去？刚才被那个坏男孩欺负的可怜样，实在是任谁看了都心疼。
那树上的袜子是你的吗？
是啊，那袜子是我的，刚才那个男孩丢上去的。
哦，好，那你等一下哈。
拿去，穿起来吧。
谢谢你，先生。我告诉你哦，我左边有一颗牙有一些松了，快要掉了，你看。
哦，真的？
好，我摸摸看哈。哎，真的耶，好像随时会掉咯。
先生，你要不要也坐下来， 我在这台阶上已经坐好久了。
你在这台阶上坐好久了？那你为什么要坐在这儿呢？你的家还有你家人呢？还有你带着这包衣服你要去哪里啊？
这你有空吗？我看你是个好人，我可以跟你讲的。
我有空啊，我现在又没有事，你说吧。
我叫卡米娜，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了，因为他们都到天上去了。
哦，
可是我有一个17岁的姐姐哦，她叫苏菲，她是一个小大人，她好喜欢我。我姐姐很喜欢穿长裙子，她也喜欢把这个头发往后梳，挽在头顶上，好好看啊。我不是告诉你我没有爸爸妈妈了，所以我只好来这儿跟叔叔婶婶住。我在这里已经住了1年半了，可是我不喜欢住在叔叔家。
哦，为什么呢？还有你带这么一个大袋子，里边又有衣服，卡米娜，你该不会是偷偷的离家出走吧？
不是啦，我没有，因为我姐姐给叔叔寄了封信。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姐姐17岁，她有自己的工作，她就是写信来告诉叔叔，说她的薪水够养我跟她了，她要接我到她那儿去住。对了，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谢谢你帮助我。